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主内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第七课了，欢迎你收听终极讲道学第七课，课题是传播的定义、模式和类型。传播的定义、模式和类型。在这个科目开始的时候呢，我提过我们也要达到几个目的。在24堂的终极讲道学的分享期间呢，我们要思想要达到的目的，第一就是我们勉励要持守研读圣经和灵修，持守研读圣经和灵修的纪律与习惯。不然的话呢，我们讲道的人没有道可以讲，其实呢也就根本不是传道人了。你不好好的研读圣经，没有定期，几乎是每天定期的灵修的话呢，你的属灵生命不能长进，你对神话语的理解跟分享呢就没有可以讲的道了。那么这一点呢是一个很吊诡的提醒。所谓吊诡呢，就是初级讲道学的人一定是学读经灵修，讲道的来源内容是神的话语。但是到了中级讲道学呢，你可能是讲道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讲道很长一段时间，对圣经有某些认识，对讲道有某些习惯以后呢，很吊诡的就是这个危险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在这里，我几乎是用了五堂课的时间跟你勉励分享了。第二个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从传播的概念来看讲道的行为，从传播学的观念来看我们的讲道是什么，我们要怎样讲道，会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应当怎样去改善跟进步。还有一个挑战，其实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常常问自己，来到终极讲道学了，那么问自己什么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讲道是什么？什么是讲道？当然你要有一个又合理又合圣经的讲道学定义，而现在呢，我不会给你这个定义，我希望一直讲到接近这个科目的尾声的时候呢，给你一个讲道的定义。但是这个讲道的定义呢，只是一个介绍，对于你来讲，一个又合理又合圣经的你的讲道学定义是什么？这个是要常常想的，到底什么是讲道？讲道是要把圣经解释出来吗？那个是解释圣经，那是解经书。讲道是做见证吗？讲道是叫一个人透过你所演讲的内容更爱主吗？讲道到底是什么？这个也牵涉到讲道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叫人亲近主，像耶稣基督，更明白圣经，生命改变，教会增长，家庭幸福等等。这么多目的里面，在初级讲道学，在一般讲道学里面我们都讨论过，现在我们重新再问，对于你来说讲道是什么？这个问题要常常问自己。因此当你明天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你写这个题目，你根据这样的经文来做一篇讲章的时候，要问自己，我的这个讲道是为了什么？我的讲道本身是什么？那么现在来到第二点了，传播的定义了。在讲传播定义的时候呢，从传播学来看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是实在的例子。在复活节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天呢， 我们一般叫棕树主日，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有棕树主日。有一次我们教会请一个传道人来讲道，在棕树主日讲道。那么他的讲题呢，讲道的题目呢，跟棕树主日没有关系。这个也牵涉到复活节主日，你去一间教会讲道，或者人家邀请你讲道，或者你在自己的教会讲道，你讲道的讲题应该是什么？一般来说，复活节应该是讲复活，棕树主日应该是讲棕树主日相关的经文，圣诞节应当是讲耶稣基督的降生。当然它那个发展的层次你可以有很深各个不同的层面，但是应该多多少少与这个有关系。我们教会有一次我们的传道人他在棕树主日没有讲棕树主日相关的经文，那我就有一个反省，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就想，如果是我在那一天讲到，我会讲什么经文，这个跟传播的惯例、传播的习惯跟教会的生活，跟弟兄姊妹教导他们的节期，借着节期的教导就有关系了。所以讲到传播的定义的时候呢，我就提我们教会实际体验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再深一层的去想啊，一位这个传播的学者他就提出了五个问题来问到底传播的定义是什么？讲道是一个传播的行为。那么我们来想这个讲道是什么之前呢，传播是什么的时候呢，有哪几个问题呢？拉士威尔这位传播学的专家，早年的专家，他提出五个基本的问题来界定，来帮我们界定传播的定义。第一，谁？第二个问题，怎样？第三，讲什么？那第三讲什么，就是我刚才提的复活节主日最好是讲复活节的道，对不对？圣诞节讲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道。那耶稣基督有关的道经文很多，所以你仍然可以带出不同的信息。传播的定义，第三个问题讲什么，第四呢，给谁听，第五，听了以后会怎样。听众朋友，我们学讲道，我们也侍奉主，这五个问题啊，简单的不得了，扪心自问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特性，它是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学中级讲道学，有的时候我觉得越中级越高级啊，它是越回到问题的根本，回到问题的根基，它会越深，然而它是一个根本问题。现在要问，第一，谁讲？第二，讲什么？第三，它是透过什么样的媒介，就是我刚才我所说的怎样，谁怎样讲什么。第四，讲给谁听。第五，听了以后怎样。你如果用英语的话呢，它是这样几个字， who 谁，says what, 讲了什么， through what channel, 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媒介， to whom, 对着谁，最后是 with what effect, 造成怎样的结果。那在这里呢，就带出传播的五个重要要素。第一，问谁的时候呢，他的答案是传播者。在教会里面的讲道，主日讲道，是谁讲呢？是传道人讲，他是传播者。第二，怎样讲，就是他透过什么管道讲，怎样，他的答案是媒介、媒体。第三，讲什么，来到信息了，讲什么的答案就是信息，他的道是什么道。我们坐下来听半个钟头，听40分钟，听50分钟的道是什么，讲什么信息。第四，给谁听，给谁听的这个问题答案呢，就是受众。 受众是非常重要，他是农村的弟兄姊妹，还是城市的弟兄姊妹，他是北方的信徒，还是南方的信徒，他是我们国家的信徒呢，还是外国的信徒，他是讲普通话的呢，还是讲地方方言的少数民族的，受众非常重要，给谁听。传播的定义第五个要素就是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后果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效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当你预备一篇讲道的时候，从传播学的定义去看你的讲道的时候，这五个问题不要忘记。在我们传统的讲道学，初级讲道学，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花很多时间去讲这些，我们反而是用在第三个问题里面，讲什么，信息的预备，讲章的预备，在传统讲道学初级讲道学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讲。但是从传播学的定义去看的话呢，这五方面我们都要问。记住了，谁怎样讲什么，给谁听，有何后果，是关系到传播的五个要素：传播者、媒介、信息、受众和效果。那如果是在你自己的教会呢，你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传播定义的五要素呢应用进去了，对不对？主日啊，你看一看是你讲到的话，你就知道是谁讲，那么向着谁讲，透过什么媒体，透过什么媒介，我们是用口讲，对不对？有的人不是透过口讲的，他会用电脑来辅助，或者是教会秩序单上有这个讲题，还有分段大纲。我个人呢是不赞成使用分段大纲的，因为把分段大纲印出来以后呢，弟兄姊妹呢在你讲第一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分点是什么。有的教会他有规矩、有传统啊，他一定要大纲的时候呢，我只将最简单的大纲一点、二点、三点给那个教会，有的时候还故意把不要告诉他的，我要他空出来，有一个空格，然后有几个字，第二点有个空格，有几个字。这样的时候拿到秩序单的弟兄姊妹呢，他仍然是要听传道人讲道，然后呢在教会的秩序单上大纲的笔记里面呢填上他要填的那个重要的关键的字，关键的意思的词。所以这个透过什么媒介讲很重要。我认为讲道最好是完全的用口讲，就是你这个人在那里讲，其他的东西呢是偶尔的辅助啊。这个每个教会的情况啊不同，处境不同，以后我们也会讲处境，第16课的时候讲处境和处境化。好了，这是五方面，传播的定义五要素。传播的模式，将这五要素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一个考虑的因素要加进去，那就是干扰。干扰，传播者、媒介、信息、受众、效果，这是一个传播的整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步骤里面呢，都有一个干扰。那么你就加进去干扰以后呢，就完成了传播的模式。当然模式呢很多，我介绍的只是其中一种，是根据谁呢？是拉什维尔这位先生他提出的。属灵的模式，以教会来说呢，有人就在基督徒的传播学里面呢，把它根据拉什维尔所说的这五个要素呢，改成教会的情况。从神开始，圣经是信息真理的来源，然后呢透过教会的传道人就将圣经的信息传达给信徒以至于世人。所以一个横的线呢是神，一个尖头圣经，然后教会，然后信徒，然后世人，一二三四五，在一个横线上呢有这五个因素。然而像传播模式的干扰，在这每一个过程里面呢有干扰。那个干扰呢很简单的，就是从圣经到教会，跟教会到信徒，跟信徒到世人之间有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消极跟悲观，一味干扰呢，所以呢，神要做工，透过圣经来建立他的教会，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呢，可以得到造就，以及信徒出去传福音，传福音针对世人，这神、圣经、教会、信徒、世人这五个因素呢，因为有魔鬼撒旦的干扰跟魔鬼撒旦的猜疑的这个搅乱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福音就不能传出去了，信徒不能被建立了，教会不能增长了，圣经不能明白了。这样想的话呢，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干扰的因素之外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圣灵。因此，从圣经跟教会之间有圣灵的工作，教会跟信徒，教会里面的传道人造就信徒，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老师造就信徒，教会里面的团契啊等等呢，崇拜啊造就信徒的时候呢，这个过程里面有圣灵。信徒向世人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圣灵，而圣灵的能力远远大过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的能力，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侍奉主讲道的工作是可以得胜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是将传播模式用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属灵模式。好了，我们看过传播的定义，看过传播的模式，也将传播模式的这个属灵模式呢做了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传播的七大类型。传播的七大类型，作为一个讲道的人呢，如果知道传播的这七大类型呢，其实对我们怎么样看讲道的行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讲道呢，是有帮助的。传播的七大类型有哪七大类型呢？第一是自我传播。自我传播也叫内在传播，意思是什么呢？是指一个人他本身呢，自己跟自己的一个传播的活动，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沟通的活动。我举个例子吧，有个人他要去拿一本圣经，圣经可能在教会呢前面的一张桌子上，他站起来往桌子那边走，走走又停了，又想一想，然后呢又转过头到另外一边去拿教会的这个程序单了，崇拜的程序单。他本来要去拿圣经，但是他没有拿，走到一半停下来想一想，或者是用手抓抓头，然后就转了一个方向往有那个教堂里面有这个程序单，逐日程序表那个方向走，拿了程序表过来了。这个行为里面呢，其实它有一个自我传播的过程，就是自己内在的一个沟通，自己告诉自己我要去拿圣经，然后他走一半，哎不啊，其实我要找到的东西，我要知道的是讲道的题目啊。今天主日崇拜开始之前讲到唱诗是什么，那教会有程序单的话，他就不去拿圣经，他去拿程序单，可能再转过头来转回本来要去的，去拿圣经。另外这个人的行为的改变呢，其实是有一个自我传播内在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写讲章的人在写讲章的过程当中呢，是自我传播，对不对？我们讲道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讲章写好了，你要讲的道已经都有了，礼拜天站上讲台一边跟着你的讲章讲的时候呢，也有自我传播的过程，就是信息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脑子里面呢不断的活动，有的时候讲一讲呢，你会加添一些材料，甚至你会减掉哪几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吧，这是自我传播。自我传播，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都会影响我们的传播。一个优秀的讲道人必须首先在自我传播方面有成果，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单独的与主相处，写讲章，思考，读经，看书，都是自我传播的一个过程。灵修，每天的灵修 也是自我传播。圣经，圣灵透过圣经向你讲话，在你的心中造成思想里面的活动，自我传播。内在环境是很复杂的，包括你身体的状况，你睡得好，你自我的传播可能就活跃，你太疲倦了，你可能思想呢就不那么灵活。还有很复杂，是它牵涉到其他的情况，教育背景、文化熏陶、你的经验，还有你现在的心情，人有七情六欲，你的属灵状况，你对下个礼拜要讲到的一些计划，你的这个意向，你的属灵状况等等，这些都影响你的内在环境。所谓内在环境，是你一个内心的情况，你这个人内心的情况。好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你明白自我传播了。我现在在这里上第七课呢，其实你在听课的时候，你的心中也有一种自我的沟通，自我的传播，对不对？第二类的传播是人际传播。际呢就是之间的意思，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我们讲这个国际人际啊，人际关系啊，国际关系，国际当然是国与国之间了。人际传播顾名思义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一般是指相对于大众传播来说的，叫人际传播。那么人际传播呢，还可以做详细的分类，我们就把它分成大类了。第二类是人际传播，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那么七大类型的传播呢，第三类就是小组传播。小组呢，一般我们说是三个人以上，但是小组也应该有个上限，最多几个人呢？这个因着情况不同，见仁见智。一般我们说七八个人小组应当是合理的，最多呢也不要超过十二个人。耶稣基督有十二个门徒，大概也是合乎这种传统啊，就是十二个人以上呢，可能就太多了，可能再一撇，把它分成两组，小组传播。在小组当中，我们讲到的人呢，要做一件事情，这个操练呢，就是要学习听，少讲。如果你不是做组长的时候，你多听其他的组员怎么样表达，鼓励人家表达。你多学习听的话呢，对你的品德跟灵命都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可以认识组员其他人的需要。这个在查经的时候，小组查经或者分组祷告的时候，小组传播呢，它能发挥很大的这个作用。小组传播可以鼓励一些平时不表达自己的人表达，平时不敢在大众这个全体聚会的时候祷告的人呢，小组叫他带领祷告，可能就比较容易开始，是一个操练。查经也是这样。那么讲道的操练呢，也是从小组带领查经开始渐渐进步的，就是小组传播。第四呢，就是公众演说了。在西方社会呢，这是没有任何传播可以取代的，就是大众演讲，生日会呢就站起来30个40个朋友之间面前讲讲话，对不对？那么各种聚会呢，要致谢的时候，或者是要有一个见面的这个开场白、见面礼，那么公众演说是常有的。有这个民主选举文化的地区啊，选举之前的演讲都非常重要，这公众演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专门的课教你怎么样做大众的演说，几乎可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大众演说其实呢，从这样的传播的分类来说呢，讲道是属于公众演说的一种，但是它有绝对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属灵的，是敬拜神的，然而它仍然是对着很多人，50个人也好，100个人也好，500个人也好，做一个公众演说的活动。我们是讲道，那么这是公众演说。公众演说。第五种传播呢，是大众传播。什么叫大众传播？我们都知道，不过再稍微解释的话呢，就是透过媒体做不是面对面的大量传播。那么不是面对面的大量传播呢，就像出版呢，电子媒介的传播，像现在广播是电子媒介的， 如果是在电脑网站上听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是透过文字与电子综合的另外的一种媒体了。所以以后我们在这个媒体媒介我们也会讨论。那这一类的传播就是大众传播，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所谓的非人化，不像人际传播，不像小组传播有那么亲切的立刻互动，是人性的那种温情感觉呢那么深。大众传播它有一个比较冷的感觉。第六种传播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跨越文化的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的传播，通常呢以不同语言作为文化区别的一个标准。你是讲普通话，他是讲广东话，那普通话的人跟广东话的人的传播呢，就是语言已经不同了，生活习惯呢，南方啊可能跟这个普通话的北方啊有不同，就有一个跨文化的一个距离了。在越来越国际化的时代，讲道的人不能走在世界的后头，因此呢，从宣教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传播，跨文化传播。从讲道的角度来看，生活习惯，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教育背景，经济情况，都是一种文化区，所以呢，跨文化的处境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甚至呢，姊妹很多的聚会，老人很多的聚会，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文化。年轻人，青少年很多的，学生很多的一些人，你向着这两类不同的人的讲道呢，也是某一种程度来讲，跨越了文化。我们已经看了六种传播的类型了，还有第七种。第七种呢，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呢，听众朋友，你说它重不重要？这第七种呢，叫非语言传播，就是讲话之外的传播，非语言传播，是非的非，语言以外的传播都归在这一类。那么一般来说呢，非语言的是靠什么？是靠视觉的，就是靠眼睛看的，像动作、表情、色彩、衣服。那么有的时候是靠这个鼻子、嗅觉的，靠触觉的。那讲道的人呢，在丧礼的讲道跟在婚礼的讲道或者做见证呢，非语言的传播就很重要了，对不对？那充满喜乐的讲道跟严肃悲情的讲道，其实它的那个差别都是在非语言传播上彰显出来的。下一次你讲道，你留意一下你的非语言传播情况怎样。好了，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我们谈了一下传播的定义、模式和类型。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这个课堂里面呢，继续有探讨。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者疑问呢，也欢迎随时来信提问。下一堂课第八课呢，我们会探讨传播者和可信性。好，下一堂课我们再见。
树不可离开你口，这律法树不可离开你口，总要思想，总要谨守，这律法树不可离开。